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5号，公元2017年6月2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议员与援藏团体提前庆祝达赖喇嘛82岁诞辰；各界联署要求中共允许刘晓波夫妇来美接受治疗；第34届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筹委会公布收支明细。法新社报道，神圣西藏在中国水电建设狂潮中下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将展开为期约一个月的弘法参访行程。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援藏人士以及藏人代表共300多人在国会山庄提前庆祝了尊者的公历82岁华诞。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82岁华诞，藏人与西藏关注者已开始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以设置头像等方式庆祝尊者的华诞。在美国，包括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议员吉姆·麦考文、议员吉姆·森森·布雷纳等国会成员，以及理查·基尔、马提奥·梅卡奇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处工作人员等共300余人，在美国国会山庄一会议厅中提前庆祝了尊者的华诞。藏人行政中央驻美代表边巴次仁与美国国会成员们先后在活动上发表了致辞。达赖喇嘛尊者昨天从美国返回印度，今天6月28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受到了拉达克地方政府官员与各族裔民众的迎接。从列城至尊者下榻的角兰萨尔和平公园，沿途都有民众持鲜花与哈达恭迎。至本月5号为止，尊者将于角兰萨尔和平公园静养，6号出席由各方信众举行的长寿祈愿法会。原定于长寿法会后在桑斯卡地区的弘法安排出现了稍许变动。据了解，尊者将首先前往努布拉地区参加在当地德吉寺举行的夏季大法会闭幕仪式，并于11号至13号间向当地民众教授佛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著名异议人士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因查出患有晚期肝癌而获办保外就医，中国境内外活动人士一片哗然。北京的胡佳接受外媒采访时直指这是政治谋杀。此外，各界也发起不同的联署活动，要求中共允许刘晓波夫妇前往美国接受治疗。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传出患有肝癌晚期并获保外就医的消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已就此表达关切，并呼吁川普立即促成刘晓波夫妇来美接受治疗。与此同时，海内外中国人士也发起了多项联署活动。公民力量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给予刘晓波和家人选择治疗地点和治疗方式的自由。如果刘晓波和家人选择到海外治疗，公民力量将全力配合。公民力量并强调，刘晓波的病情是中共当局对其实施政治迫害的直接结果。对此，我们表示强烈谴责，同时强烈要求中共当局 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真相。华人民主书院也发起全球公民社会团体与个人联署活动，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恢复其妻刘霞与外界正常联系，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方式与地点，获得亲友探视、交流与人道协助的权利。华人民主书院也同样要求公布刘晓波狱中体检记录，彻查病因，并追究相关人员延误治疗责任。英国卫报报道刘晓波患癌的消息时指出，这引来中国境内外活动人士的愤怒。现居北京的知名意见人士胡佳表示，这根本就是政治谋杀，这就是中共对待自己敌人的方式。一个良心犯人正在监狱外死去，他确定这就是中国领导们希望的结果。本月27号，面对多家国际记者的陆续发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于例行记者会上未给出正面回答，只是重复宣称这是中国内政，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指手画脚。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筹备方藏人行政中央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由筹委会成员公布了此次法会的收支明细，并宣布剩余金额将捐给藏人民间团体。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筹备委员会于今天6月28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公布了此次法会的收支金额相关情况。筹备委员会会长、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列在会上指出，此次法会期间共获得捐款约3.0364亿印度卢比，支出金额约为2.7260亿卢比，剩余金额约为3.0940亿卢比。噶玛格列向媒体表示，在请示达赖喇嘛办公室后，法会筹备委员会决定将所有剩余捐款金额捐给利旺社区民间团体或学校。获赠方包括多家藏人养老院、西藏儿童村学校、印藏友好协会以及藏人青少年戒毒所等。筹委会在会上宣读了获赠方名单与获赠金额等详细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近日刊登特别报道，神圣西藏在中国水电建设狂潮中下沉，介绍了中共当局在西藏雅江修建世界第3最高的两河口水电站对当地藏人的生活文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有藏僧向记者表示，政府太强大，如果试图保护自己的土地，就会被冠名分裂者。两河口水电站预计于2023年竣工，将成为世界第3最高的水电站。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庞大的建筑工地位于西藏雅江，在上游百公里处的村落中，祖先的家园、神圣的佛教寺院、肥沃的庄稼与圣山届时都将被淹没。报道指出，北京当局正以令人惊奇的速度于西藏各地建立水电站，这是为减少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同时减少中国的碳排放量。中国在1949年仅有2座水电站， 现在拥有22000座，几乎占世界水库总数的一半。山峦与河流在藏传佛教徒心中非常神圣。2014年动工的这项巨大工程令当地人恐慌，他们相信周遭的环境受到保护，他们才能和平的生活。村民扎西告诉记者，民众认为去年一场森林大火就是因在圣山上炸路所招来的报复。他并表示，没有任何村民敢乱动圣山上的石头。已做好搬迁准备的扎巴村藏人李说，他获得了30万元政府的补助，在更高地带建房，但是他家每人收到的28000元搬家费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当农作物被淹没后便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说，以前我们是农民，现在没有土地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搬到镇上，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在那里不会找到生计。该篇报道引述中共官方数字指出，大约有4个不同县的6000余人需要迁移，有5座寺院已经或将要选择高地来重建。一名叫做洛桑的僧侣告诉记者，因为信徒的流离失所，这些寺院的精神重要性随之减弱。政府很强大，这个山谷很小，已经失去了太多，但是我们不能反抗。如果你说些什么试着保护自己的土地，那么政府就会给你另外一个名字，分裂者。中国约80%的水电潜力都在西藏高原的冰川河流，但是那些地区的水库所带来的地方利益微乎其微，因为电力多传送给东部的大城市。至于修建水电站带来的就业机会，叫做曾庆涛的工人表示，国有电力建筑公司带来约10000名员工，其中没有当地人。他说，我们不聘用藏人，他们不讲理。美国生态环境专家 Maggie 教授指出，这些水库的负面影响限于该区域内，正面影响则非常分散，分布广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北美地区分会第17届理事大会于近日召开。据青年会总会长丹增静美介绍，此次会议妥善解决了北美分会存在的个别分歧，并就西藏运动的未来等进行了讨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北美地区分会第17届理事大会于6月23号至25号间在美国纽约召开，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华盛顿以及明尼苏达州等地分会的理事成员及代表参加了大会。西藏青年会总会长丹增静美出席了此次大会，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与会成员主要讨论了西藏的政治局势，通过多项决议，包括北美分会将开启大型活动，向外推展西藏境内的最新情况，北美分会并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西藏议题请愿活动，同时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11世班禅喇嘛跟敦确解尼玛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针对北美各地藏人社区的西藏文化传承、达赖喇嘛尊者访美时的安保问题等等，大会也进行了讨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